八章第二十七节，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腓利比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我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叫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因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现在我们请罗牧师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跟从主。
大家早安。我们已经读过这一段的经文了，不单单读了马可福音，马太福音里面第十六章所记录的，我们也读了。这一段经文不单单我们这个时候读，我们几个礼拜前陈牧师证道的时候，我们也听过，我们也读。我相信陈牧师的那一篇信息感动了很多人，感动了我们在座的许多的弟兄姐妹。大家如果说我们没有机会听到那一篇信息，可以上网，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面，这个讲道的录音都可以找得到的。我们今天一样，这是一个很了不得的一个课题。这里面谈到了是什么？这里面谈到了是主到底是谁。在这个课题解决了之前，解决之前呢，我们不会来谈到什么跟从主、舍己、背十字架，那个根本就还够不着边。一定要把这个是一个好像前设，要把这个问题我们真正领受了，真正明白了，真正任性了，真正宣告了，那我们才能够谈到底下跟从主。所以我今天我一开始我还是要讲一点点有关于到底人子是谁。在福音书里面有一个问题经常被提出来的，或者是主在这边自己问，他追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接着追问门徒，那你们说我是谁。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好多的场合是犹太百姓们他们问这个人是谁，为什么他所讲的道与文士们不同呢？他讲的道有权柄，这个人是谁？为什么连乌鬼都听他的话呢？这个人到底是谁？风和海都顺从了他。门徒们也问，这个人到底是谁？我相信这个问题啊，从我们的信仰，就着我们的信仰来讲，是最最根基的问题了。所以我们不是说人云亦云，有人信他是我的好朋友，有人信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所以我也跟着信。可能 上帝透过你的老师，透过你的好朋友，给你有这样的机会来接触，但是他们的信并不能够成就你自己的信。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被带到基督的面前，我们要就着这个问题，我们自己要有信仰的宣告，就这是一个很伟大的 confession， 很伟大的信仰的宣告。而且你注意到这个宣告没有讲出来，门徒们没有领受，没有被教导，没有明白之前，耶稣他没有跟他们提，提什么呢？提他前面的道路，他前面要面临到的事情。一旦天父上帝把这么伟大的信仰的根基宣讲出来，透过彼得做个代表宣讲出来之后呢，耶稣基督从那个时候开始才告诉门徒们，才告诉门徒们，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人子要到耶路撒冷去，要在祭司长、文士、长老的手下受许多的苦。那这一个真正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他的身份跟他要成就的工作，在这里面这短短的一段经文里面都把它铺陈开来，讲解得很清楚。所以这个是有它的关联顺序的，没有信仰的宣告，没有基督他自我的启示，把他真正到这世上来他要成就的事情讲解得那么清楚，那么明白的讲，这边好像我们这边所讲的耶稣明明的讲这个话，那也就没有底下的一个呼召，再一次的一个呼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里面的一些真理的教导，有很重要的信息，我们必须再一次来复习来重温。如果是头一次听有关于这一方面的，那我们就好好在这方面我们来受教。我们一起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恩主，来到你的面前，打开你的话语，我们要在信仰上也一样能够进入到这个信仰的宣告里，成为我们自己在生命在主你自己的面前，在天地万物之前，在所有的众人之前，也应当从我们的口里面，从我们的心里面相合应，能够宣讲出来的一个信仰的宣告。认识主你自己，认识你独一的上帝和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也才能够领受主，真正认识耶稣基督到这世上来所要面对、所要成就的那伟大的救赎大功，我们也才能够回应主你所给我们的呼召，把这一段经文带到主的跟前，也把我们每一个人带到主你自己的跟前。愿主向我们的心、向我们的心灵来讲话，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这里面讲到了，就是人说我人子是谁，再过来更重要的是你们说我人子是谁。其实这一段里面我之前跟大家提过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很粗浅的观察，你就会注意到里面有好多地方都是两两对照的，可能是相反的对比，可能是相辅相成的对照，里面都是成对、成双、成对的出现的。这里面单单就我们这一个小的题目里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了。看出什么？看出人说耶稣基督是谁，我们说耶稣基督是谁。一个是从人里面对他的认识，一个是领受那不是属血肉的、不是属血气的，把这样伟大的真理给启示、给告诉下来的。那么 人领受听了之后还是有两个不同的，这里面用什么？用意思，有上帝的意思，上帝的心意。这个意思的意思啊，就很简单，就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真正的计划，上帝真正的安排，上帝他的旨意。另外一个是人的意思。那么一旦有这两重呢，马上就有两重不同的态度。一个是关切、关心、关注上帝他的旨意，一个是只体贴、只在意自己、满足自己的这个意思。而且马上里面就告诉我们有两种不同的，你对人生的态度，你对你生命的这个向往追求，有两种不同的路。所以这里面很多地方两相对的，大家自己可以回去把它列出来，也告诉我们有生命，有全世界，所有的财富，所有的荣华富贵，那摆在一起来对照，来对比。所以这里面有许许多多从这方面来看。那耶稣基督他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到底人怎么看我？到底你们怎么看我？我相信这个是每一个人信仰的过程当中最关键的一个所会发出来的一个问题。每一个人到一个地步一定要问这个问题。我们说我们自己是基督徒，我们信了，我们接受救主，其实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有了一个韧性。我们领受了从上头来给我们的启示，我们承认了他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乃是上帝的儿子，是基督，是那位救赎主，是那位救世主。所以每一个人一定要经过这个问题。我们信谁？到底我们所信的这一位是怎么样的一位？耶稣基督好像在这个问答的过程当中，他没有提，没有谈，讨论那些次要的话题，每一个话题都是达到最重要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很多人一样，他们在等候弥赛亚，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昼夜所等候要成就的应许。这个是使徒保罗他为他自己辩解的时候，他曾经拿出来讲的，在犹太他的乡亲的面前讲，他说我所侍奉，我所传扬的不是别的，其实也是大家，是我们十二个支派昼夜侍奉上帝所等候的那个应许，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每一个人对基督、对弥赛亚都有一种观念，大家心里面都在想，到底来了没有？到底是哪一位？原来的施洗约翰来，他讲过一些话，讲过一些话。别人问施洗约翰说：“你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他说：“你是基督吗？”我不是。你是那一位先知吗？我不是。所以那一段对话在记录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一段很简短的话，但是最有意思的话，都是在问你是我不是，你是我不是，那么到底谁是？他是。所以那一段话里面呢，约翰所讲的最后一句话就讲他是，有一位在你们当中你们不认识，他才是那一位，是我帮他解鞋带也不配的，看起来他在我后面来，但是他其实是先在的，在我前面，看起来年纪比我小一点点，好像没有什么了显赫的身世，但是啊，他才是真正那一位，你们所要等候的那一位。之后他指着耶稣基督所做的一个宣告，他的那个宣告虽然字句上不一样，但是几乎是一样分量的，一样等级的这个宣告。他说看啊，上帝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所以这一段是一段很了不得的，我们每一个人信仰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问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个答案。 你没有问过这个问题，那我对你的信仰我就觉得很困惑的了。你说我问过这个问题我也没有答案，那你很可能你还没有真正得着享受救恩之乐了，因为你还不认识那位真正来牺牲要救你的这一位。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难怪耶稣基督他问，他也不问别的一些次要的问题，那些枝微末节的东西，他也不再跟他们讨论说为什么他们称我以为我是以赛亚，以为我是以利亚，以为我是耶利米，他也不来谈这些问题啊。这些问题以后就变成神学生他们很可能去做论文，他们做作业要讨论的问题了。耶稣问门徒们，人说我人子是谁之后，马上追问，那么你们说呢？你们说我是谁？这才重要。就换句话讲，信仰一定到一个地步，一定是你我之间的关系。我们之前在主日学 也提到过，一定是 I thou， 我你你我这样的关系，这个是很对的。所以我们不是在谈一个他，我们不是在谈一个第三者，我们乃是面对到这一位，我们面对他，我们来建立起真正认识我对他的认识，我能够建立起我对他的信仰。就这个是你我的关系。耶稣基督在他的这种问答里面呢，隐约都已经把这样的一个重点点出来，那你们说我人子是谁，当面问。我们每一个人也要当面问，你说我现在见不到，但是圣灵在，那是看不见的那位上帝，我们在众人面前，在天地万物之前，我们都要做这个认性，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那这个是真正的我们的信仰的房角石，我们信仰的这个关键的地方，建立起的根基的关键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耶稣基督才开始有进一步的启示。我想这是一件最伟大的一个教学的过程，一个示范。我们以前读这个古书，讲到孔子的教学方法也很有意思，他里面有几句话叫做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你说这什么意思啊？他的意思就是如果学生还没有到达那个程度啊，还没有真正预备好来谈那个更高一个层次的问题呢，他不会轻易就跟你来谈，跳级来跟你谈那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你够不着，你也没有那种动机，也没有那种兴趣，也没有那种智慧的能力达到这个他要谈的这个课题的这个这么样高的层次的，他不会。这表示说孔子他也知道一定要按部就班来，是吧？你不能够对大学一年级的你就开始教研究所的课，那大家全部退掉了，都不要修你这门课了啊，没有人听得懂。所以你一定要对着他所能够知道的来。主耶稣这边给我们一个最好的示范，真正的到了那个地步了，有这个韧性，他才告诉门徒们，他来真正前面是你们可以期待的，你们可以留意的，你们可以预备的，你们可以面对的，那个是什么？这个是真正主耶稣他所给我们的一个典范，一个示范。到了这个时候，他才开始告诉门徒，明明的讲，明明的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这里面很简短的，我们可以参考马太福音对照着看，比较详细。这里面讲到耶稣基督他来为的就是要成就救恩。这里面他来，他就是那位要成为赎罪祭牲的那个羔羊，他来就是要能够真正使我们与上帝和好的那一位，那个 peacemaker， 真正使人与上帝和好的那一位。 他来就是要使人能够得着生命的这一位。用两个一个很简这个很有力很简短的词汇，大家都听得懂的，把它合在一起，就是什么？就是恩典与真理。使徒约翰他写约翰福音，他就这样讲，他说我们看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充充满满的，有什么？有恩典，有真理。律法是透过摩西传下来的，但是恩典与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是从这一位道成了肉身所带来的。所以换句话讲，这里面所讲的恩典与真理啊，要怎么样能够带进来呢？透过死啊，透过受苦，透过牺牲，透过赎罪，这个是我们很多人没有办法能够理会的。因为我们有潜力来看摩西怎么领受律法，哇，那个场面大的，上帝临在西乃山，以色列百姓远远的围观，他们所看到的是那个大而可畏的那种景象，有密云，有闪电，有雷轰，有大的响声，地大震动，而且有很严厉的话吩咐他们不可以随便靠近。那这个是领受律法两块法板啊，都是这么样大的排场啊。那我们在想啊，那耶稣基督把恩典给与真理带下来，那恐怕是更大更大的了，整个宇宙的一个场景呢。结果不是，人的观念里面想到的是这样子的，那应该是更庄严的，更神圣的，更光荣的。这就是底下让我们看出来了所谓的两个意思，一个是上帝的意思，一个是人的意思。结果耶稣基督所讲出来的是他必须受死，受苦，受死，这是上帝的恩典与真理。这个恩典与真理我们不要把它小，把它局部化了。你说耶稣基督来之前有没有恩典？当然也有恩典。你说耶稣基督来之前人有没有用，就说知道认识拥有追求真理？也有一点。这边所要讲的恩典与真理跟着耶稣基督来，他这里面所讲的乃是那真正恩典的本体，真理的本体啊，是跟着耶稣基督而来，那个 totality， 那个全部完整的，不是我们以前所想到的，所就是认为满足的那种局部的那种小的一点点的真理，一点点的恩典我们就满足了。现在让我们看，让我们认识到那恩典的本体，那真正什么叫恩典？上帝的恩典的化身呢，就是在成了肉身到这世上来的道，就是耶稣基督。上帝的真理呢，它就是道的本身，上帝的话，上帝的道就是真理，耶稣基督他就是真理，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里面。所以这里面我们一定要从一个完整的宏观的角度我们来认识这里。好，这里面耶稣基督一步一步的带领，有了韧性才有进一步的启示。上帝的启示引导常常是这样子，我们称之为渐进的启示，这个 progressive revelation。 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引导有的时候也是 stepwise 的 guidance， 一个一步一步的引导，他不会一下子把我们跳好几步来一个三级跳，那时候被引导了根本就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不会这样子。上帝引导我们有他自己的步骤，上帝的启示有他渐进的程序。所以这边讲到他就把他自己真正他来教训门徒们。那你注意看，彼得是站在他还是站在人的这个立场上面， 虽然他代表门徒们能够讲出这么伟大的这种信仰的宣告，那我们想这个人的灵性一定到某个地步了。那他的灵性的确是到了某个地步，在众门徒当中他算是这个为首的，是领袖。但是人往往就在一念之差，人往往就在不能够看见前面的，到底前面上帝的安排真正的意思是什么，看不清楚。很自然的我们会去体贴人的意思，严格来讲按着人之常情啊，我们应当也会像彼得一样。我打个比方给诸位听哈，假如说荆轲要刺秦王，这个我们大家历史故事我们都听说过的，他的朋友送他到了易水边呢。那时候这个史书里面留下一段很了不得的，讲什么呢？他说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啊。假如你是他的朋友你会怎么样？你说哎呀太好太好了，我们开一个欢送会了，你就走吧你就去吧。那别人假如你不近人情，你说是不是？但别人一定觉得你这个人怎么搞的，这个头壳坏掉了，这个不算是荆轲的朋友了吗？怎么可以这样子，这么样悲壮的要往前面去了，而且呢都预备好一去不复返了，那大家人是陪着他，不会在那边喝彩了。所以主耶稣讲说人子必须受苦必须受害，你想你在他身边你会怎么样？好耶、欸、那可能你的同伴可能那个腓力啊，可能那个约翰啊，雅各啊，踹他一脚是不是啊？打他一个巴掌，岂有此理，我们老是这样讲，你还没有同情心，你没有悲天悯人的心的这个胸怀。所以老实说啊，我蛮同情彼得，我说不定上前就拉住耶稣，彼得还只是动口我动手啊，这个很自然的，是吧？万万不得啊，万万不得，这个必不临到你的身上，这个是很自然的了。但是往往啊，就在这里面让我们看见上帝那莫测的作为，那个反合的地方。人总是以为来，特别是当时普遍流传在以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无论是犹太百姓，尤其是那些文士，那些拉比们，他们对基督的一个理念，对基督来要成就的事情有很多不同的讲法的，但是都与几样事情有关，一定是要来解放他们的。因为这一位啊，一定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的嘛。那你想想看，坐在宝座上的是什么？做君王啊。这个时候你想希律王，不要说希律王，这个在罗马的凯撒，他也不允许啊，他也不允许说你把你们的大卫的宝座给重新把它设立起来，要安插他的子孙坐在上面，怎么可能？但是他们的观念里面认为啊，基督就应当是这样，要成为君王。那既然要成为君王，要设立大卫的宝座，那有外在的势力不允许，一定带来征战，像大卫一样建立起他的王朝，是经过多少的征战，他是一个勇士，打仗把外敌把他驱逐开来，扩展领土，才建立起这么样的一个显赫的王朝出来。所以这位基督来一定也是在军事上面，在这个掌权上面，在军事上面是他们所等候的那一位，这是普遍流行在拉比的观念里面的。很自然我相信也会影响门徒们，可能门徒们原先也想你是基督，那我们跟对人了，底下的荣华富贵那不言可喻了，是不是？不言而喻了嘛。你将来你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你将来你要驱逐鞑虏啊， 这个不是恢复中华，是恢复这个犹太的文化，希伯来的这个王朝，那我们欲有荣焉，我们也参与在里面，变成民族英雄了，将来论功行赏也是封侯封王的，是不是？那这里面我想多多少少会有这样的观念，也难怪我们看过门徒们大家聚集在一起来争论谁为大啊，来论辈排行，看谁排在前面，这个很自然的，人大家在一起啊，总以为想说我是不是靠近，我是不是比较靠近一点，靠近谁？靠近我们跟从的这个夫子，难免我们会有这样的私心呢、啊。哎呀，他对我有另眼相看，就沾沾自喜。将来我们在他的这个荣耀里面，我们一同有，我们会不会分享主的荣耀？会，但是进到荣耀一定是经过什么？经过苦难才到荣耀，经过考验才达到成功的地步，有挫折，有失败，有压力，我们才能够真正有所成就，这个是不变的定律啊！所以我们应当从这里面我们都能够把它整个整理出啊，让再一次被提醒，我们的观念必须带回到圣经的前面，在上帝的话语底下来接受考验。彼得门徒们他们心里面所想的，怎么可能让这个事情临到我们的夫子呢？就着人情来讲，我们也不于心不忍，更何况关系到我们的前程呢？你说是不是？如果他落到这个地步，那我们会落到什么地步？跟从他值得吗？跟对人了吗？为什么我才刚刚宣告说这个信仰的宣告，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怎么接下来你会有这么样一个凄惨的结局呢？这跟我们所有的基督的观念完全背道而驰啊！所以这里面给了我们一个功课，给了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可能有自己的成见，有某种的观念无形中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就影响了我们对很多事情的分析，对很多事情的判断都根据这里，但是这个东西本身很可能没有好好接受考验的，是不是？我们常常啊，这个想当然而就是这样子嘛，所以我就用我这个，我们来检验，我们来对照，我们来分析，我们来判断，结果很可能根本错，所有接下来的所做的通通都错，好像下棋一样，一步走错了，这个整盘都输掉了。换句话讲，我们对很多很关键的在信仰上面很关键的这个我们的观念，一定要带回到圣经，在上帝的启示、上帝的道的底下接受考验，接受来更新，接受来矫正、来修改，要把我们里面不是他的意思的要把它丢掉，要重新建立起来，建立起一个真正和上帝心意的这个里面的信仰。所以换句话讲，圣经上面保罗他就提醒说，我们的心智要改换一心，我们听了他的道，我们领了他的教，我们学了他的真理，就应当怎么样？就应当改换一心，不能够再把旧人和旧人的那一套再搬过来，不能够再像外邦人那样的行事为人啊，不可以了。我们要把自己身体献上作为活祭，然后呢，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要更新变化来查验，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来查验清楚上帝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这里面也告诉我们，里面常常有我们的意思，我们的意思很可能不是上帝的意思，有天壤之别， 如果我们只去体贴我们的意思，后果不堪设想。这里面这个体贴这个字眼很有意思啊，体贴其实我们去年呢，我们在主日学里面，在讲道里面，我们也都提过，去年我们读一卷书，腓立比书，腓立比书我们在主日学读过，我们在讲道里面也用过里面的好几段的经文。腓立比书里面有一个字眼出现的最多次，什么字眼呢？就是义这个字，意思的义，心意，这个义这个字，这个字眼呢，它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字眼的意思其实就是你所关心的，你所关怀的，你所关切的，你所关注的，你所在意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这边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很在意，我们很关切我们自己心里面所想的，我们自己所定下来的，我们认为这个就是对，这个就是真理，这个就可以套在弥赛亚的身上，弥赛亚来一定照着这个，照着这一个我们的所形成的这个观念里面可以对照的出来。所以这个体贴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耶稣基督讲说，你不体贴人的意，不体贴上帝的意思，你只体贴人的意思。这里我们大家要很注意啊，因为我们有时候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会感到，也感觉到这个有点坐立不安呢。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训斥彼得的话那么的严厉，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哇，彼得也只不过是顾念他自己的意思罢了，怎么会撒旦退我后边去？就换句话讲，我们人呢，我们人的败坏，很多时候你所以为高贵的你的意念呢，其实是很卑贱的，很卑贱的情操，很低下，很卑贱的。你说这里面的标准何在？就在上帝的道的前面所定下来的标准。所以照着人情之常，一个很自然的反应，但是你完全要来拦阻上帝他计划所要成就的事情，而这一件事情才是真正最关键的。你说怎么样能够人罪人与上帝和好？怎么样万物都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与上帝和好？那个关键在哪里？那个关键在我们的人情里面吗？不是，那个关键就在耶稣基督必须上十字架。所以我们注意不到这一点，我们怎么样想破头，我们没办法能够真正把这个事情给弄出来。我相信呢，门徒们一直到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一直到他复活的那一天，他们都还需要耶稣基督来跟他们讲解圣经，才真正进入到那话语里面的上帝的安排，上帝的心意。为什么？因为当天下午，耶稣基督复活的当天下午，两个门徒要往以马忤斯去的路上，有一个人跟着他们，就跟他们讲解了，跟他们问，有一些问话了。而且这个讲解的人对他们也很不客气，哎呀，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经上这样记都要应验在我的，都要应验在基督的身上，你们不知道吗？怎么样进到荣耀里去？我们常常被荣耀的吸引了，我们也盼望能够与荣耀，在荣耀里面有份。但是耶稣基督他特别讲，他说必须经过苦难而后进入荣耀，因为这是圣经上面所定给我们。我们往往呢，就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体贴了自己的意思，因为我们被那荣耀给吸引了，却忽略掉如何进到荣耀去的那条路，就只看到远景，但是忽略掉我们脚踏实地这一步一步一步要走过去的那个真正的过程啊！ 你知道这个古书里面有一句话讲说啊，千里之行始于哪里啊？始于足下，就在我们底下这一步一步一步踏出去，一步一步，你没有这一步一步走，你怎么行千里路啊？这个过程往往我们忘掉了，我们只看到前面的那个目标。所以这里面都给我们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些提醒。耶稣基督讲了这个之后，就把众人叫来，也把门徒们叫来。啊，我今天我没有时间继续讲到底下这一段，我真正预备要讲的，跟从主，跟从我。我们之下，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讲。这边我先做一个起头。啊，耶稣就把他们给召聚过来，然后跟他们讲，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里面有两个跟从啊，我们要先解释一下，这两个跟从啊，是两个不一样的字眼，在这个原文里面是不一样的字眼。严格来讲啊 ，come behind me， 来在我后面，要跟从嘛，在我后面跟着走。这个字眼啊，太普通的字眼了。平凡的要命，来啊去啊，是我们日用的口语里面经常用到的字眼之一。说啊讲啊也是一样，所以说太多人说了，你说我说他说，大家都说，你一到了这个公共场所，你一上了这个地铁，多少人在说，有人自言自语对着电话讲话，有的人跟着朋友讲话，太多了。那些说都不重要，如果圣经上面说上帝说啊，那这个就不同了，这个分量、这个地位完全，它的层次完全不同了，那你就要注意了。同样道理，跟从这个字眼，什么时候你必须要注意，就是跟从谁，那个谁被点出来啊，这个字眼你就特别要注意了。所以他这边讲，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底下他就列出来了，跟从我，舍己，背十字架，要第二个讲跟从我，这是另外一个字眼啊。那这里面有些什么样的讲究，我们要讲出来。这里主所讲的啊，你会感觉到他的口吻啊，好像是他对众人讲：“你们要跟从我吗？”在座的请问，你们要跟从主吗？你说我要跟从主，那你得舍己，你要做，你得跨出这一步，你现在要准备千里之行，那从足下开始，从你脚下的第一步开始。好像主耶稣把这个球啊发到我们的这个 court 来了，发到我们这个球场这边来了，你就必须，如果有人要跟从我，那你就必须怎么样？里面好像分了步骤，要舍己，要背自己的十字架，背自己的十字架。我们这边背起他的十字架，就是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还要来跟从我，好像分成三步啊。这个责任在你身上，有人有这个本事，能够说我舍己。啊，可能我们年轻的时候啊，这个年轻气盛，热血奔腾，有一篇讲道讲的这个慷慨激昂啊，那很可能啊，我来背起舍己背十字架。可能不出个三个月，讲员走了，这个特别的聚会结束了，夏令营结束了，回来了，面对同样的生活，同样的这个环境呢，就馁了，气馁了，就瘪了，就想说，哎呀，没有人做得到。是，你如果只看到是主对着我们讲，要我们付诸行动，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他。啊，你在那种激昂慷慨的时候，容易讲得出来，容易 跑几步路，结果你马上你会发现我很难真正持续下去啊。这里面我们又听过说没有人会到我这里来，主耶稣也讲过没有人会到我这里来。那你问主啊，如果没有人到你这里来，那谁会到你这里来啊？有父所赐给我的人会到我这里来。如果不是父所招来的人，没有人会到我这里来。诶，这两句话就相对的了，是不是？他一个是对众人讲，你们要跟从我，那你们来舍己，你们要背十字架，你们要跟从我。他在另外的场合又对众人又对门徒讲，没有人会到我这里来，谁会到我这里来？父所赐给我的人，如果不是我父招来的人，没有人会到我这里来。哇，那这里面所讲的就很有意思了。我们下次我们就要好好我们把这些课题拿出来谈。还有呢，我们就要来讲跟从我到底这里面真正里面的一些，我们能不能够把它讲得更这个好像细腻一点。我不是说这跟从我太笼统了啊，我们能够把跟从我里面的那些很重要的要点，我们把它整理一下，整理出来，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方面有上帝的权柄，他的主权，是他呼召，是他带领人来，的的确确不是我们自愿来。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如何要来回应上帝在主权里面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应当要有所在行动上的回应呢。所以这里面这两方面应该把它配合在一起，我们能够把里面的一些重点给整理出来。下一个主日是义经长老讲到，所以再下一个主日我再回到这个主题，我们再继续来思考。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要感谢你，给我们再一次被带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在信仰上一样像当年这些门徒们一样，有同样的宣告，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在你那边有永生之道，我们不再跟从任何其他的，我们也深信我们就是主你自己所招来的人，你把我们赐给子，在我们天父上帝，在圣子耶稣基督救主的恩手里面有双重的保障，有双重的保证，我们是属主的儿女。也愿主我们回应你所给我们的恩典，所给我们的呼召，愿意能够付诸行动，来舍己，来背自己的十字架，也来跟从我们的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